违背圣经的道理，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是启示圣经的圣灵，一定不会违背。所以呢，这一件事啊 ，Bible 这一本书啊，你一生一世不可离开它。这道在你口中，在你心里。第三，如果神的引导、神的计划合乎神的意思，绝对不可能违背基督徒伦理在圣经所启示归纳的三条律。第一，所做的一切一定要彰显神的荣耀 ，to manifest the glory of God。第二，所做的一切事情 must be beneficial to others， 对别人有益处，对别人有造就性的 ，establishing others' faith。第三，我所做的事情无论如何不可以在罪里面把自己捆绑 ，no bondage in my own sin。第一 ，glorifying God。第二，对别人有益处。第三，没有在最终的捆绑。如果这三条律你没有违背，那你需要加上一个什么？已经立志了，已经明白圣经意思，没有违背三条律，加上应该勇敢去做。我加上这两个字啊，为什么？因为许多基督徒树林到什么都不敢做，怕做错，怕做错的结果就是不做。你发现主耶稣呢，这被那个把1000银子放在泥土里面，就是因为他什么？他也没有错啊，他就是怕做错嘛，所以不做。今天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什么都做，错也做，对也做；一种是怕做错，什么都不做。两种都错，那应该怎么样？应当有了这几条原则，就勇敢去做。有了这些原则，再去做的时候，如果神不许可，他拦阻，你顺从。这样你才不会忘记你有责任。如果基督徒忽略他自己的责任，这个基督徒是很可怜的。勇敢之心不可赦，谨慎之心不可无。希伯来书4:35，你丢失勇敢的心，就丢失大的赏赐。你知道排队下第一的人，第一名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排队买戏票，排队看穆罕默德阿里，排队到这个 football game， 排队去买这个 opera house， 你们 Cincinnati 一个很著名的这个 orchestra symphony， 排队啊排队，排队下第一也有的，排了好几个，第一名什么你知道？第一名名叫什么？不知道？保罗？什么保罗？乱讲一场。排队下第一，第一名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啊，我告诉你啊。Biblical， 启示录21，看谁排第一名下第一。你说一定是犯奸淫的，一定是杀人的，一定是吸毒的，不是啊？啊，第一名是什么？胆怯的。下第一名的是什么？哎，21:8读，唯有什么？啊，现在跟我讲五个字。大家跟我说，小胆是大罪。大家说，你不要以为小胆是很树林啊，我不敢，很谦卑，谦卑到懒惰。小胆是大罪，大家说，小胆是大罪，啊，要勇敢一点啊！你如果知道这个原则，你没有违背，你去，不要怕，神就会给你。你连这个自己的这一部分责任都不敢做，你什么都得不到。第四，如果你所说的神的旨意了、引导了、计划，与别人有相符关系的，应当有同样的感动。应当有同样的感动。如果我今天，有一个人，他跑到侯弟兄的家，他说：“小东弟兄，我知道你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人感动我来喊你住在一起3个月不还钱。”那怎么办？如果有一个人到你家里要住要吃3个月不还钱，他说上帝感动他，圣灵引导他，上帝的旨意叫我在这里吃饭3个月不还钱，侯弟兄你怎么样？赶他走了。对啊，你不要吓死了，他一讲上帝的旨意，你马上门开起来就请他进来，上帝的仆人啊， 你说上帝的旨意才派来，床铺这样够不够好？傻瓜！你对他说，上帝的旨意叫我赶你走三个月。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旨意不是单方面的，如果与别人有方有双关的，一定别人也要受感动，虽然时间不一定相同。一个男人说，上帝的旨意叫我同你求婚，同你结婚，那个女的，上帝的旨意叫我拒绝你的求婚，好了，就不成了，这不能勉强，所以是双方面，虽然此后不一定，前后不一定相同，有时候呢先感动一个，后来慢慢感动那另外一个，但不要随便太计较，这是上帝的旨意。有许多人呢在谈爱情的事情呢，先看上一个人，看了以后就闭眼睛想他，越想越是上帝的旨意，再想更是上帝的旨意，以后呢他越祷告越是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呢？我虽说用祷告追求上帝旨意很可怕，因为你一祷告的你看不见上帝，看见他眼睛一闭就看见他，当然上帝的旨意嘛。好，这个是双关。第五，若是上帝的旨意，一定有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哥罗西三章十五节，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换一句话说，不是上帝的旨意，可能全世界赞同，你心中没有平安；是上帝的旨意，可能全世界反对，但是你心中很平安。但是这一条律有一个另外一条律控制这一条律，在圣经里面，什么律呢？有许多人他说，我虽然犯罪也很平安呐、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灵性退后的人呢、啊，犯罪还很平安。一个人慢慢灵性迟钝麻木的时候，犯罪还很平安。那么这个平安，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什么意思？请你注意，什么平安？你说我很平安 ，Which kind of peace? The peace of Christ。你说什么叫基督的平安？怎么样做主？这一条理不能违背第一条理。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提到，若有人心中没有责备他，他可以去做，但是呢，要知道，上帝比你们的心更大。所以如果你的心没有附在神的主权之下，你的平安不是从基督而来。如果你是有敬畏神的怒气，敬畏神的公义，敬畏神的主权，然后那个平安呢，在你心中才是从基督而来。所以这个律受那个律的控制，关你明白神的道，神的引导。第六样，如果是神的旨意，一定的使你做了一些决定，永远不会后悔。这个是历史的印证，不但有空间别人的印证，还有历史的印证。先知们讲到，当时人杀死他们，反对他们，抵抗他们，但是那些杀他们的人的子孙呢，慢慢慢慢承认被他们祖宗杀死的是先知，所以他们就羞涩先知的坟墓。耶稣就讲这句话，你们羞涩先知的坟墓，乃是证明先知是你们的祖宗杀死。那为什么呢？因为先知还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人，以后呢，历史一样，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印证，越来越证明他是真的，兢兢不怕也。一个人如果做到当代全世界赞同他，而以后的时代神不纪念，没有用。你要做一个地基有知音、历史有共鸣的人，虽然很多人反对你，你也不要怕他。与此相悖的有一条，我反对。这个门关起来，那个门关起来，这个门关起来，哎，这里开一个门，一定上帝的旨意。这种理论害死很多基督徒。这种理论不是圣经的教训。我告诉你，许多时候神的旨意是关门的，魔鬼的旨意是开门的。你不要以为只要有一条路开，一定是神的道带领，可能神让任凭你走错的时候，魔鬼就开一条路出。所以很多人考工程不及格，考政治不及格，化学不及格，这个不及格，考神学及格，好，做传道好了。这个考不上呢，做神学考得上，感谢主。结果傻瓜都到神学院去。我要讲很痛心的话，今天中国社会还没有，中国教会还没有出一个能够影响整个中学文化的哲学思想家出来。今天中国教会还没有兴起一个在世界上以整个世界文学家同一流的那一种基督教思想影响的文学出来，那是为什么？ 因为基督教自动放弃文化的领导权。你看 Shakespeare， 你看 Charles Dickens， 你看这个 John Milton， 你看 Robert Browning， 你听 Beethoven， 你听 Bach， Handel， 你听 Bruckner， Tchaikovsky， 你发现无论如何总有基督教的思想在最高层的那个文化里面在里面流露出来。但中国社会教会没有这一点，为什么？因为中国教会呢，太走自以为是的树林道路，文化是人来的，思想是魂的，全部没有用。那我们树林树林，结果走那条路的越极端，喊社会越脱节，越少影响力，越放弃主动性，越放弃积极影响性，那自己捆在一起，自鸣树林，很可怜。神要最聪明的，神要最能干、最有恩赐，用他。我不是说神不要用次等的，我是说神要用最高的。为这个缘故，在加利利寻找十二个门徒的耶稣，也曾经在大马色路上再找保罗出来。为什么？他还要用一个更聪明的人。你要哭，要心里要痛哭、流泪、伤心。今天在科学界里面有第一流的中国人。在原子能界里面有第一流的中国人，物理界有第一流的中国人，在整个世界的传道的范围里面有没有第一流的中国人？ Nothing。 当饥荒来到的时候，炉头菇也可以这72色克了，听得懂吗？听不懂。饥荒来到的时候没有好东西吃，连炉头菇也可以卖贵的钱。今天教会已经落到一个地步，没有真正能站起来为神讲话有智慧的人、有能力的人。那我们自己安慰自己说，不要紧，上帝拣选义昧的，拣选软弱的。那句话不是这样解释的，你注意，讲那句话的是谁？不是彼得，讲那句话不是约翰，讲那句话是保罗。他是义昧的吗？他是软弱的吗？他是最有智慧的。他为什么讲那句话？ Paradox。越有智慧的越发现自己义昧，越发现自己软弱，然后他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今天我盼望有很聪明的青年人，有恩赐的青年人出来，勇敢为主做征战，为主工作。我们要在中国教会前面的道路中间，争取教会对社会有思想同文化的领导权。我告诉你，真正的神秀不是从人想出来，是圣经的启示发出来的光辉和圣灵的引导。我不能因为神秀有人走错路，连真正的神秀都丢掉。正像我不能因为有一些人恶人吃饭，我连饭都不要吃一样傻瓜。真正的神秀应当引到这秀，这秀应当引到科秀。科秀就是知道知识，我知道怎么样做原子弹，但我要怎么样用原子弹呢？需要这秀伦理，何时可以用，何时不可以用，这不是科学的范围，这是哲学的范围。所以哲学应当引到科学，但是这个哲学何时可用何时不可用，不是凭人的理性，凭神的启示。所以神学引到哲学，哲学引到科学，整个世界才有前途。不然呢，科学越发达，人类越可怕的前途。这些话太重，我不得不讲，让你们好好去思想。基督徒对于所属的国家应该有什么态度？应当忠心，应当顺从，应当尽责，应当爱你的国民。是就今天在美的中国人政治立场四分五裂的情形，我们应该怎么样？爱你的国家不一定爱你国家所采取的政治体系。共产党要求凡是爱国的人都要爱共产党，其实共产党是共产党，中国是中国。你爱中国，你就爱中国的人。爱中国的人不是单单爱中国的人的身体，要爱中国人的灵魂。所以你爱国最重要的是把你的国民带到神的面前，让你的国民真正站在人的地位上与神发生关系。鲁迅在日本，他看见一个中国人被杀，其他的中国人呢，不但在那里没有伤心，而且在笑，他就从秀衣的地步转回来做改革文化的工作。什么意思呢？我单单医治中国人的身体有什么用？他们有好的身体，我做医生医好他的身体，他们没有这个民族自尊心有什么用？所以我要医治他们里面的病， 但是鲁迅所医治的不过是人的思想，你要做一个医治人灵魂的人，是比鲁迅所想的更深的一头。你真正爱中国人，你要尽办法把中国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有一天全世界都灭亡的时候，你所爱的中国人能够回到上帝面前，就是借着福音。我们要有政治立场，不是没有，但是那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你为神的缘故而有政治立场，不是为自己的缘故而有政治立场。在美国政治立场四分五裂呀，世界上有很多矛盾的事情，有一些人很爱某一种政治立场，你叫他回去他又不要，那很矛盾的事情。人常常把理念代替实际，这句话你自己想多一点，我不必讲太多，因为你也是聪明人。基督徒在不快活的时候怎么办？不快活会快死啊，你知道活的反面是死嘛，不快活那怎么办？怎么办？这很实际的问题。这个人呢是脚踏实地不唱高调的人。有的人呢传福音时，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很喜乐，真的吗？那有的人马上摇头，信耶稣不喜乐吗？我告诉你，信耶稣真的喜乐，但信耶稣有喜乐，不是有快乐。快乐是快快快快快落下来，那叫做快乐。人如果心里闷，就为什么呢？因为关闭，水需要通。通的有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乱发脾气，发了以后病就好了，那叫做泄气啊。那有一些人呢，他有办法泄气，去找一个太太做他的泄气筒。那么这一种人本来不应该结婚，因为他不是结婚，他是为了盼望离婚所以结婚。那么这个闷呢一定要泄出来，这个原理是一样，基督徒非基督徒一样。不过呢，你泄出来的时候怎样泄法？有一种人就进闷的时候呢，再把它包得更紧，再包得更紧，包得更紧，最后呢产生两个极端，不是爆炸就是沉沦。闷苦难一直在闷，最后呢砰或者砰沉下去，就两种。多数男人爆炸，多数女人沉下去。所以呢，男人最苦的时候他就花天酒地乱来一场，女人苦的时候呢他就哭啊，哭得要命，哭得要命，眼泪向里面流。我是说多数男人，多，我不是所有的男人，有一些男人像女人，女人像男人也有。那么你闷的时候呢，你爆炸是不是真正解决？一醉解千愁，等到你醒过来，一千零一愁，不是千愁，不但那一千解不掉，加一愁，因为那一愁是什么？你已经在监牢里，所以多一愁，怎么样跑出去？所以这是世界的办法。那还有另外一个办法，闷在里面也不对，那么呢，要爆炸出去也不对，你一定要有一个出气的地方，这个就是什么？叫做 communication。所以心理病的产生是因为没有真正合理的 communication。那么一个人如果能够找到知心朋友啊，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快乐的事情。如果有一些人还没谈得来，谈到里面心里面的什么都谈得清清楚楚，你就不会病，不会心理病，就不需要就 psychiatry 那么这个呢谈得来的叫做交通。其实交通这两个字哈，谁找出来后来变成这个基督教常常用的字，其实这两个字引起很多误会，人家以为 traffic， 是不是？圣经最先用，教会建立以后第一次用这个字，中文不是翻译交通，翻译交接。他们就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不平，交接祷告，恒心守主的教训，用交接。那现在大家用了我也跟着用算了，交通。有时候我听这些名词啊，我真是一点不赞成。奉献不讲奉献，线上不讲，要说摆上，做什么？摆出去， 交出来摆上去，做什么用那些名词？那些名词不一定是圣经的名词，甚至我们把身体献上，为主舍弃，舍弃献上，这名词已经很好了，还要另外造一套名词出来，表示比较属灵。释放主的话，什么释放主的话？主的话受谁捆绑，要你去释放？你有什么权柄释放？你一面讲这个错误的名字，正在侮辱上帝，你还不知道，还以为很属灵。哦，讲这一套的人就以为自己最属灵，其他人都不属灵。哦，他们全部讲的都是乱讲的名字。释放主的话，我们从来没有释放主的话，是主的话释放我们。因为你晓得真理，真理叫你自由，所以是真理释放你，不是你释放真理，明白吗？哎，明白吗？还不明白？这么笨？不是我释放主的话，是主的话释放我。大家说，不是我释放主的话，是主的话释放我。这个很清楚的道理，神的道不受捆绑。那圣经里有一次提的，好像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主的话一解开，谁解开？谁解开？圣灵解开，不是你解开。所以你不要讲你能解开主的话，解开和释放不一样。解开是奥秘的打开，释放是捆绑的松懈，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些名词要好好用，好好用名词。神启示我，哎，我不要用这个字。如果神还能启示你，那么你写下来叫做启示录，对不对？当圣经完了以后，启示就结束了。现在有自然启示，没有再什么特殊的启示，已经结束了。现在是 illumination， 不是 revelation， 光照，光照。圣灵把原来已经启示的道理，一直用光照在我们内心里面。光照，所以我祷告，只能主啊，求你给你的仆人，不是释放你的话，给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讲解清楚，按正义分解，讲解，讲解，分解那些名词。好了，交通啊，我们用了哈，已经有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错的，不要误会是 traffic 就好了。我们彼此相交，约翰一书的话，彼此相交，彼此接待，彼此交接，接待，相交。你要找一个什么有耳朵没有口的人？哪里有这样的人？有一种人呢，有耳朵有口，哦，口比耳朵更大几十倍，你不要同他做朋友。你同他讲，我告诉你我的秘密，我从来不告诉人。他说好好好，讲讲讲，讲完了他说感谢主，我知道很多秘密了。The trumpet shall sound， trumpet shall sound， 他就是 trumpet。好了，你把你内中的痛苦告诉他，他去告诉大家，辛辛那地全世界知道。那样的叫做 one way traffic， 啊，一去不回头的，那不是交通。你要找一些同你谈了以后呢，他把他的心情同你谈，你同他谈，也放在祷告中间。那这个这样的交通比较有意思，啊，交通比较有意思。好，心情不快活的时候，那怎么样呢？第一，你要找真正与你了解的人彼此交通，彼此祷告。第二，你心情不快活的时候，你要找出什么原因使你不快活，一定有一些原因。如果那些原因是与自私有关系的，你已经忽略了怎么样去分享。所以分享是使你继续在得到快乐的一条途径。第三，你心情不快活的时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你对神对人的关系中间，如果有不清楚，或者有一些理想你没有达到，你应当忍耐。我许多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有三个办法解决这个困难，你要不要听？很难，不知道怎么样，哎呀，很痛苦，那怎么办？我有三个思想。第一个思想，人人都有苦，不单你才有。这样一讲了就轻了很多了，你知道吗？因为最大的苦就是自己才有，别人没有的，就苦上加苦。那么这种知识和这个范围呢，我以后要把它整理一套书。这个叫做呢，受苦孤独感、犯罪和情感。当你犯罪的时候，魔鬼对你说：“不单你，某某人也这样，很多很多这样的，不要紧。”所以你犯了罪以后呢，你就自我安慰：“不要紧。”不要紧，他也来，他也来。如果下地一同下，很多人就不要紧，啊，犯罪就和情感，但是孤苦的时候、痛苦的时候，魔鬼对你说：“全世界都在
有人这样的卖法，我是最苦的人。所以你注意啊，你安慰人的时候，你发现你对他讲，他说我很苦。有人也是这样，这样不一样，他是他，我是我，他还是要占第一名。你看，这是人之本性啊，人的常情，犯罪和情感，受苦孤独感。所以第一，受苦来的，我说人人都有，不单你，你不必骄傲。这样我就减轻了一些苦，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苦一定会过去，不会永远在这里。一定会过去的，大家说，哪里有一个人苦到不会过去？一定会过去，神一定带。所以圣经说，经过，啊，不是走入死荫的幽谷，不是死在死荫的幽谷，也不是跑进死荫的幽谷，是我虽然行过，不是行在，是行过。大家把过拉长一点，一二三。啊，就过了啊，行过神的，所以一定会过去的。那么这是第二个办法使你得胜苦难。第一，人人都有，不必骄傲，一定行过，只要忍耐。第三是什么呢？啊，受苦对我有益，受苦对我有益。这个思想一来很甘甜。如果一个人活了80岁，那么他一生一世顺顺顺利利利，毫无不顺不利之处，总是顺利。等到他80岁，你说伯伯老伯伯，你活了几岁啦？高寿啦？啊，80岁啦。你一生的经历怎么样？就是3件事，什么事？吃饭、睡觉、起来。还有什么？没有啦。这样的生命呢，有什么意思？一天就可以了。对不对？人只要活一天就可以睡觉起来，睡觉起来，吃饭就可以了，不必80岁，是不是？但如果一个人只有30岁，你问他生命怎么样啊？我曾经经过痛苦、失业、失事，被人轻看，被人丢弃，一步一步带着我经过了，失恋好几次，还是再起来。那结果怎么办呢？你说，哎呀，虽然30年，经过这许多的事情，这生命有多么丰富。所以生命的丰富同经历的丰富同受苦的丰富不能分开，感谢主。所以你不快活的时候怎么办？痛苦来到的时候，艰难来到，这三件事。第一，人人都有苦，不必骄傲，苦一定会过去，只要忍耐。对你有益，要感谢主。大家说，一二三，人人都有苦，不必骄傲，苦一定过去，只要忍耐，受苦有益，要感谢主。大家说感谢主，一二三，为什么感谢主？因为你叫我嘛。为什么感谢主？因为主把苦难给你，是对你诚实，对你有益。你受苦以前常常走迷路，所以给你快活。哦，不再收了，你怎么在跑？好了。有一些问题，如果我看对晚上比较适合，我就晚上打，啊，因为晚上你们去请一些人来，那么他们就晚上的时间会比早白天比较好。人为什么要塑造神？假神之力解决人本身的苦恼、烦闷与罪恶，人未免太脆弱了。嗯，这里一个问题啊，这个人是 specialist in condensation， 他这问题包含很多很大的问题。人可以不可以不用脆弱的态度自己解决自己的力量？第二，人难道真的在脆弱的方面塑造神来解决事情？第三，为什么人要用人所造的神来解决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我答的，是你要答的，你自己想想看，人为什么这样笨？造与被造之间有一条理，就是被造者无论如何不能超过造者，这一条理你要抓住。人是被神所造的，神造人，被造人绝对不能超过神。所以人如果真正要解决人的问题，他要到神的面前来，因为神知道他所造的人在哪一个地方需要，在哪一个地方失败，在哪一个地方软弱，需要他
从头给他整顿。手表如果要从不好的地步，或者从它这坏的地方被修理好，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创造这个手表、造这个手表的人从头来整顿。这个力我们都接受，但是人的不可救药，就因为刚才倒过来，把神放在下面，把物放在上面。那么以被造者去创造一个被造之被造，造一个被造之被造，但是呢，他的理想还是认为那是神。你看可怜不可怜？所以呢，以那个神的理想啊，被造之被造之代替，来放在这个地位，然后说你来解决我的事情。人用木头造了一个神像，造了以后，把这些其他的木头拿掉，然后造他的跪在他面前说：“帮助我吧，帮助我吧，我造了你，你就要帮助你。”那个叫做贸易关系。啊，我如果没有造你，你怎么会存在？你存在就要服务我。这个叫做贸易关系，这个呢根本已经违背了他与神之间的关系。神绝对不是这样。许多人呢、胃病，胃病是因为吃饭的时候给仇敌看见，吃是一种享受，吃的时候要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如果一个仇敌在哪里虎视眈眈看着你，你怎么会吃？你一定胃病，对不对？如果一个人能够在众仇敌面前坐下来安安息息的吃饭，他才是真正得胜。所以呢，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不怕，因为你与我同在。一行过以后呢，一个人真正得胜以后，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筵席，这表示什么？实实在在的得胜，实实在在的安息，实实在在的享受，一点不慌不忙，在神面前胜过人而来一切的这个仇敌，不是这个意思。以后我们也要在这个筵席里面面对我们的仇敌，耶稣基督再来羔羊娶亲的筵席，那个时候撒旦是失败，在他面前我们要享受神一切的恩典。我不同意你说，我没有要求你同意啊，我不需要同意你，你也不需要同意，我要你顺服神。父亲爱儿子，儿子要顺服父亲，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神爱人，人要顺服神。我觉得应该是丈夫爱儿子，儿子也爱父亲，父亲爱儿子，儿子爱父亲，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神爱人，人爱神。哥林多前书13:13，神爱人，人也要爱神。对的，人要爱神，我没有说人不要爱神，但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爱而没有顺从，那是假的。也能顺从，对神来说，顺从是爱的一个表现。正像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爱而没有顺从也是死的。但是我刚才是提到上下之道，以后把这两个字提出来，你不要忽略。我刚才提上下之道，你说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这是不是提到上下的问题？我是提上下的问题。神与人之间绝对不能平等，你的被造与受造之间，造与被造之间绝对不相同， qualitative difference， 这的差异。现在呢，你说神爱我，我爱神，连你对神的爱也是从神而来的，对不对？啊，而上帝说，顺命胜于什么？听命胜于献祭。你如果爱，你听命吗？你如果爱，你顺从吗？我说人要顺从上帝，到底你不同意什么呢？人要顺从上帝，你不同意什么呢？你说爱要爱上帝，我没有说我不要爱上帝，我是说如果你爱上帝，你要用顺从表达出来。但你不能说一样的，上帝爱人，人爱上帝，人顺从上帝，上帝顺从人，胡说八道。我提到上下的时候呢，人顺从神是应当，神从来不必顺从人，神爱人，然后呢人顺从他，这是提上下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是否可以目前的世界动态预测主来的日子近了？哦，近了，多少近不知道。如果你说在5年在8年， 我就要把一个印盖在你这里，写两个字异端。你不能说什么年代，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要讲主再来，讲得很这个非常别致、标新立异，很容易吸引人听到。但是，千万不要把相对的事情用绝对的精神来讲。这一条原则很大，千万不要用绝对的精神去讨论相对的事情，也不要用相对的精神去讨论绝对的事情，否则就产生信仰的混乱。你可以把异端当作是朋友，也可以把朋友当作是极端，也可以把极端当作正统，把正统当作是偏激，乱七八糟。耶稣说他来的日子只有父知道，子也不知道，这是提醒我们，我们不必对日期做预测。你预测而失败，结果呢使人更轻看基督教。你目的是要人借着对神的道有信心，而产生对人对神的道，结果变成没有信心，你要负责任。已经有很多人做过这样的事情。米勒讲1842年几月几了耶稣来，美国许多人把财产卖掉，经理公司周围全部卖掉，跑到山上去等，等到下午肚子饿了，耶稣还没有来，回家去房子已经卖给别人。后来呢他们去找他怎么样，他对不起，我算错了，是明年不是今年，明年再一次他们再到山了又没有，结果解体了。就 Miller 就自己认为他错了，但是他下面有一个人叫 Mrs. White 就继续干到底，结果就说耶稣基督会再来，什么时候什么什么时候，跑出安息的会出来，有没有听过啊？耶和华见证的说耶稣1914年已经来，在半空，世界第一次大战的那个时候，耶稣在空中还没有下来。那么耶稣如果在空中应该7年大灾难，1914到现在不知道多少年。在印尼有一个牧师，他在1948年的时候说耶稣1949年几月几日来，后来没有了，许多人就离开，认为基督教都是胡说八道。所以我告诉你，做讲言的讲道的人，你不要把相对的事情用绝对的精神来讲，免得破坏人的信仰。你不要讲那些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谨慎一点。我相信你今天的把科学家的书拿来教的时候，你不敢随便讲，除非你得到原作者真正他的意思。今天太多人对圣经太敢讲太敢解，是轻看神。解经的严肃性比什么事情的严肃性还更大。有许多人劝我写书啊，快点写啊，快点，我告诉他我不是不要写啊，我现在还不要写，我要再好好审查自己。我不没有一篇讲章是我没有好好思想随便讲出来。我盼望我在写书的时候也是这样，有很多人写了很多的书，但是有一些呢实在是写出来给人混乱，有一些没有，有一些写出来给人混乱。今天灵恩派方言派一大堆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为什么？你好好注想，那些写书的人根本不懂他在讲什么，也是用圣经已经解经。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但耶稣不是上帝吗？为什么他不能凭着自己做什么事情？基督一切的限制是指在人性中间对自己的限制来讲。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你看调皮不调皮，请问耶稣会不会讲英文？那岂有此理，问耶稣会不会讲英文，我告诉他耶稣不但不会讲英文，也不会讲福建话，耶稣也不会讲贵，耶稣在做人的时候呢他受人的限制，但是耶稣的神性连英文的文化，连整个世界所有的语言的道的原本是从他而来，他来做人的时候在人的限制中间谦卑到一个地步，不凭自己做什么，所以他是只不能凭自己做什么，凭自己我不做什么，我是凭着那差派我来的。这表示那个站在人的地位上对神绝对顺从的榜样，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标杆，我们要效法他。我们做人做到什么地步？做到耶稣基督那个完整的人性，那个限制与顺从神的地步。基督绝对不是大哲学家，基督绝对不是大神学家，基督绝对不是这一切，但是基督是比这一切更高的哲学家，更高的神学家。为什么？是因为他完全顺从，完全在神面前没有自己的结果，那神就透过他把他一切的丰盛流露出来， 能做到这一点，也只有神性才能做到。而我们得救以后，有神的性情有份，就应当效法耶稣基督。约翰13:12-37，该怎么办解说才准确？约翰12:37-41。约翰12:37-41，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他们谁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管账中间还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好，这一段是从以赛亚蒙召的那一次经验而来的，也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神站在一个好像宜人商讨的地步中间做呼召的工作。我可以差遣谁呢？其实神不必喊人家讨论。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拣选就成功了。请你注意啊，神行事很奇妙，他故意站在好像是宜人商讨的地步。其实这一个可以与神 encounter 的机会是谁制造出来的啊？这个机会是神谁安排的？这个圣灵是谁发动的？这个呼召从谁来的？一切的一切是神主动，良善的事都是神主动。现在他说我在这里，因为他称呼主啊的时候，他就不是商量的地步，他称主啊的时候就是站在顺从的地步，只有一个责任顺从，没有责任商量。我们今天如果真正明白我们所说的那个主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不会喊上帝太多计较。所以呢，每一次你提到主啊，圣经提到主啊的时候，神的仆人都说我在这里，请差遣，马上就提到一个顺从，因为他喊主那个信仰发生关系的时候，主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这个信仰产生的行动一定是顺从。好了，接下去呢，那个以后呢，慢慢就提到我呢要让他们，我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拜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有一节圣经说主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个人沉沦，所以呢，主要全世界每一个人得救。真的吗？上帝要全世界每一个人得救吗？现在我问你，世界上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啊，不是。如果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那表示上帝有一些意愿没有达到了，上帝有没有完成的意愿呢？那怎么讲？上帝愿意全世界人得救，但不是全世界人得救，所以上帝所要成全的不能成全。我再问你，神要成全的事一定成全吗？啊？神如果要成全的事一定成全吗？回答大胆一点吧，一定。那么既然有不成全的意愿，什么意思？啊？那个万人就不是指全世界了。那你说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妨碍我们传福音。妨碍你传福音，你传福音力量从神来，怎么会妨碍传福音？现在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全世界的人罪恶出来，是吗？不是，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所以我告诉你，神预定根据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些不被预定的人，他们不是神叫他灭亡，是他们凭着自己的自由愿意拣选走灭亡的道路，是他们自己要灭亡，所以神就任凭他们。那么这个任凭呢，为什么呢？就是凭着神的主权任凭他们。所以就是好像说叫他们瞎眼看不见，其实真正叫他们瞎眼看不见的 是那不信的人被撒旦弄瞎了心眼，以至于不让福音的光照耀他们。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所以这个表示呢，神就任凭，神凭着主权任凭一些人有自由，但是神凭着自己的主权来预定一些人在他里面得着恩典，是这个意思。那么你说怎么样解释这一段的圣经？你注意看到，如果神的福音传开的时候，一定有两个反应，有一些人信，有一些不信。信的人要证明了他们是在神的面前蒙受神的恩典，所以他们信。不信的人要证明他们凭着自己的自由抗拒了神，所以他们的罪一定要定。那么如果这些人呢，神要感动他们的话，神要把他们整个的改变过来，神有没有能力呢？神有。神是不是愿意叫每一个人都被感动到全部悔改？神不这么做。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一个人一直刚硬着心，刚硬着心，到最后呢，神放弃他，任凭他，不再感动他，就说免得他回来得罪主，我不再给他权柄，我不再给他机会悔改。神有这个主权，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那么这些信的人呢，不是凭着自己的自由能达到这个机会，也不是凭着自己的权柄能得到这个恩典，乃是凭着神的怜悯。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好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你们再问的，因为这个已经牵涉进慢慢进到预定论的问题里面了啊。今天晚上谁有预定论的困难，你写下来，关于预定论回去好好想，以后写下来，不要等到人家来了人家再问要不要发问题，啊，有纸在这里，有问题的写，我不要收了啊。你们在家里写好带来交给那边，由我答。我们什么都太方便了，来礼拜堂人家用车去载你来，来了这里圣经拿到你面前，像皇帝一样，罪人呢，我在这里讲到我是走了半个地球，你知道我走了半个地球，我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寄票寄钱给我，我一路来，我走半个地球才到这里的。我一年要放下我的家庭，我的妻子孩子8个月到10个月，你们呢听到要人家在打电话请啊，哦，请最好跪在你面前才来。来的时候圣经给你看，拿了圣经给你看以后还要告诉你138面，哎呀可怜呐，啊！我告诉你，如果人没有神的道啊，前途是很凄惨。你说没有啊，我的朋友没有神的道也做得大官呢，啊，是啊是啊。我告诉你，没有在人的地位上的长进不是长进，没有在人的地位上长进是很可怜。总有一天你看见把整个人永远来比活在世界这几十年，这几十年算什么，太小了。最后一个问题，神是全善的，哦，那里来的？这个人应当去念神学，思想这么深，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啊！这是什么？这个也不懂，还要这个什么？家？Nothing wrong, everyone is good, 对不对呢？都是好的嘛，对不对？都是好，都是对，全善的，没有错哦。但是我把这个放在这里，这个放在这里，这个放在这里，这个放在这里，这个放在这里，结果等于对，或者等于错，啊，就产生错，从没有错会产生错。现在你看这很妙的事情了，啊，刚才是 nothing wrong。Everyone is good, everyone is right. 但是我现在把它 put together 的时候变成一个 wrong order. Wrong order. 那么那个 wrong 从哪里来？ Wrong 呢，就是从那个 order 和 misuse of the freedom 来的。有一次以右任的字写得很好啊，人家请他写字，他喝酒醉乱写，人家叫他提字，他提六个字什么？不可随处小便。你看糟糕不糟糕？ 一个大人物喝酒醉，人家请他写字，如果人家请你签纪念册，你给他签不可随处小便，他一生一世恨死你了。但这是实在的事情啊。他写完了以后呢，第二天醒过来，啊，我昨天写这六个字啊，人家说你昨天喝酒醉，你看你提的字一又认题，提什么不可随处小便，真的啊，真的，你看你的字，是啊，怎么办？他剪刀拿来，把剪刀拿来，把六个字剪从头排，后来排成什么小处不可随便。啊，不可随处小便，变成小处不可随便，这意思呢六个字一样，但是排不对，差太多了。一个人如果不可随处小便都不懂，一定给警察抓好几次。如果一个人这个不可小处不可随便，他懂了，一生免去很多麻烦，对不对？所以呢，六个字哪一个错呢？没有错 ，all good 全善呐、啊。但是摆不好的时候就产生不好出来，所以那个摆很次序很重要。我一直讲次序，次序，次序。现在我做一条路，然后我做一辆车，这辆车好得不得了，很耐用，机器好 ，plug 好。Clutch 好 ，engine 好，轮胎好 ，everything is good， 路也好，车也好。但是呢，我放一条律，就是走在路上，不要走在路下；走在路中，不要走在路旁。他呢，咻跑出去，那就叫做不好了。所以不善从恶哪里来的？不善从恶，从违背神的律，神说不好才存在。那个时候有才存在。而那个的违背神的律是根据什么？根据不顺从神而愿意让自己为中心，就是罪的源头。昨天我讲了，己是万恶之根。那么这个自己的本身为什么不好呢？己是神造的吗？为什么己不好呢？己神造是为了神的自己而造我们的自己，我们自己应当享受神的自己，顺从神的自己，变成了那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一破裂的时候，危险就来。如果没有破裂的时候 ，everything is good。那为什么会有破裂的可能性？你在问，因为神不要我们勉强的来到他面前，要我们要自由到他的面前，所以一定要把自由给我们。你说，如果神没有给我们自由，多么好吗？真的吗？好，我祷告哈，今天晚上神把你的自由拿去。有一些人就是因为神给我自由，所以我会犯罪。如果神没有给我自由，我就不会犯罪。我反对神给我自由。讲这样话的人正在说谎。为什么呢？因为他连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正在应用自由。他没有权柄反对自由，因为他正用自由讲话。第二，他如果今天晚上神把你的自由拿去，明天你变成白痴，明天早上你起来变成完全没有自由。你赞成吗？你一定不赞成。所以你已经正在使用自由，而已经用你的 subconscious 证明你是赞成神给你自由。你还有什么权柄讲神给你自由不好？自由的本身不是不好，不过自由的本身没有附在神的自由之中，自主之下，才产生一切可能产生的不好。好，我们现在就带到这个地方，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求你继续恩待赐福，给我们在你的真理上有长进，给我们在信心上的坚立。我们把下午晚上的时间都交托给你，求你带领更多的人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不是单单来参加这个聚会，更在他们心灵的深处听见你的声音，看见你的作为。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恳求你在这几个聚会中间叫撒旦羞愧，叫做你自己的名得罪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